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七题，圣经中的考古学。最近一百几十年来，国外的圣经考古学有着惊人的发展和极大的贡献。圣经中的古老神奇的记载，过去常常被某些不信的人看作是神话故事，没有历史根据。但现代已经被这许多年来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一一证明是事实。目前有关圣经的考古学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圣经中的每一个古老的记载，每一个神奇的事迹，几乎都已经获得了考古学的有力证实。由于这方面的事例实在太多，足足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专门来介绍，因此在这里我只能简略地举几个例子。原始一神主义。第一个事例，关于原始一神主义。圣经说，人类最初只相信一位神，后来才慢慢演变成敬拜多神的偶像。这和今天一般人的理论是恰恰相反的。但是圣经的观点现在已经从考古学上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费尔德博物馆与牛津大学联营的基氏探险队的董事，兼任牛津大学亚述考古学的教授朗顿·斯蒂凡博士，发现许多巴比伦最古的碑文上都说人类最初只相信一位神，不过从这里很快地堕落成了敬拜多神和偶像。毕特利·富伦德爵士说，埃及原来的宗教是一神的，在希腊和中国也有原始一神的传说。最近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曾经宣告说，在一切初民当中，初是起初的初，民，民族的民，在一切初民当中，普遍的都是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崇拜偶像的文化虽然很快地发展开来，一神的宗教在这种文化中还是一直继续下去。塞斯在1898年宣布，他已经在英国博物院中的三片泥板上发现了汉谟拉比时代的文字，写着说耶和华是神。科莱发现，在主前1500年的时候，尼普尔的泥板上写着说耶和华是创造者。拉斯山拉的泥板上记着说，腓尼基人虽然相信多神，但有一位为艾尔的神，艾尔就是耶和华，他们拜为最高的神。以上选自圣经手册56页。是的，基督教的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正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正如上帝在圣经中亲口向我们宣告，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以赛亚书45章5节12节。 圣经上又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诗篇96:5。另一处又说，所住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以赛亚书10:14-15-12。但愿我们都来敬拜、信靠、侍奉宇宙中这一位独一无二的，包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正如诗篇中所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诗篇95:6-7。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原文是复数式，暗示有三位，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生命记6:45。七日一周制的来历。我们现在再来研究第二个实例，七日一周制和安息日的神圣来历。创世纪1-2记载了上帝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和人类，并且设立了第七日为安息日。正如圣经上所记载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2:1-3。让我们想一想，上帝当初为什么要用6天的时间创造地球上的万物和人类呢？其实上帝根本不需要用6天时间，用1天或者用几分钟就足够了。因为上帝本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正如经上所说，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6-9。在六日创造大功中，上帝也几乎都是借着他的命令而创造了一切。看创世纪1:3-6-9-11-14-15-20-24-26。既然是这样，上帝为什么特意用6天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呢？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设立第七日为安息日，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正如上帝在10条诫命中的第4条吩咐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20:8-11。如果全人类能够从古至今一直遵守安息日，纪念真神上帝的6日创造大功，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无神论、进化论和一切敬拜偶像、侍奉假神的迷信宗教了。 就是到了今天，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也仍然是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奇妙证据。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各族所采用的计算时间的单位，年、月、日、小时，无论是阳历或阴历，都是根据太阳、月亮和地球运转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例如，地球环绕太阳运转一周的时间为阳历的一年，月亮环绕地球运转一周的时间为阴历的一个月，地球本身自转一周的时间为24小时的一天。唯独七日一周制度没有任何天文上的根据。有人猜想，或许和月朔月旺，也就是月缺月圆有关。其实月朔月旺总是相差15日，明显和阴历的月份有关，但是和七日一周制毫无关系。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七日一周制究竟怎么会产生的？另一个奇妙事实是，七日一周制度不是从世界上某一个国家或民族传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而是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从起初一开始就有了七日一周的制度。例如，古巴比伦、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中国，从远古时代一开始的时候就都不约而同地有着七日一周制的传统。我国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周朝的《周易》中就有着七日来复的说法，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七日一周制起源于上帝创造的时候。再者，近代考古学方面也已经有了重大发现。在亚伯拉罕以前所流行的种种不同的创世诗，近些年来已经从尼尼微、巴比伦、尼普尔和亚述的废墟中发掘出来了。这些诗是写在一片一片的泥板上，其中的内容和《创世纪》里的《创世之歌》十分相像，有七片泥板论到创世的故事。第六日，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们就成了活物，人与妻子同住，他们彼此为伴，他们住在一个园中，他们不知道穿衣服。第七日定为圣日，就停止了一切命定要做的事。以上选自海莱博士所著的《圣经手册》55页。近代考古学还发现，巴比伦王朝有规定，每逢安息日，国王照例是不上朝接见臣宰的，为要在这一天敬拜他们所侍奉的神。在上述的泥板上也有诗句提到，他指上帝定七日为圣日，百业俱应止息。选自《圣经史实》第8页。彭克博士在《圣经于敲》一书中也指出，在摩西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许久以前，安息日就已经被遵守了，甚至在亚伯拉罕渡越沙漠以前便已被遵守了。因为早期的巴比伦也有一个安息日，在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的碑板中有一种巴比伦人土制的立碑，立就是历史的历。关于历中所提到的第七日 翻译如下：第七日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国王不必坐朝，也不可召请医生。晚间王当献祭，使他的祈祷得蒙悦纳。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第85到86页，转引自《圣道产威》306页。不但如此，多年以前，伦敦的周尼士威廉博士曾经公布一种星期表，列出了周期循环的方式，并且以160种不同的文字标明一周中不同的个日。该表非常明显地表示，七日为一周或周期，是从远古便知道的了。而且至少有108种的文字所用的音调是与希伯来人所用的相仿佛，就是称第七日为安息日，为圣日。以上内容出自《圣道指引》原文458页，转引自《圣道产威》305页。但愿我们都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其中的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不断纪念上帝六日的创造大功和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洪恩，从今世直到永远。古人的长寿。现在再来研究第三个例子，关于古人的长寿。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后，虽然失去了永生，但还是活了930岁。亚当的后裔马土撒拉活得最长，只活到969岁。从亚当到挪亚时代洪水灭世的时候，共有10代先祖都是长寿的。洪水之后，因着人类饮食、生活习惯和自然界气候的剧烈改变，人类寿命才大为减短。关于这些古老的记载，过去也有许多人不相信是真实的，但是近代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切。如考古学家于1922年在巴比伦的乌尔以北数英里处的拉萨发掘出的威尔德士历朝三棱碑上的记载，就显明了古人的长寿。这是人类所知之世界史纲的第一部，在主前2170年，就是奕辛王朝告终时所著，作者署名是耶宁苏帕。他列举了人类从开始直到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为止全部列王的名单，其中包括洪水以前10位高寿的王。这个碑现在安置在牛津的亚瑟莫利安博物馆内。以上内容选自《圣经手册》37至38页。又如尼泊尔的泥板上也同样有这一类记载。威尔德三棱碑与尼泊尔的泥板给我们确定了洪水以前各个王朝的年代，同时也给我们知道了当时各王的姓名。从这两种古碑文我们可以看见，古巴比伦有许多传说都是讲到洪水以前的人活得年岁大。还有波斯人、埃及人、印度人、希腊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都传说地上最初的居民活得年纪大。由此可见，初民必是果真如此，不然这些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 选自圣经手册66页。此外，达生爵士经过一番精密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遗迹可于直布罗陀、比利时和克里基在法国等等地方找见。那些遗下来的东西有人的头颅和骸骨，也许正是处于圣经历史记载的洪水前的时代。大多数的遗物都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脑力、智力、审美力及技巧都非常卓越。第二个特点，寿命极长。第三个特点，个子高，有的人竟然身高7尺。第四个特点，肌肉发达，显出惯用强力的样子。以上内容选自《真理的圣经》182页。根据以上圣经的记载，考古学的证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类的祖先在洪水前的寿命都是很长的，一般都可以活到几百岁，甚至近千岁。而在洪水之后，大自然环境和气候已经有了剧烈的改变，人类饮食品种和生活习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吃的是更多种类的营养极其丰富的瓜果素食，洪水之后却多多的采用肉食。肉食虽然也有相当的营养，但却也含有危害身体健康的副作用。再加上人类本身罪恶的放纵、生活的不节制、疾病的侵袭、天灾人祸的摧残，人类的体质才日渐减弱，寿命也渐渐减短，以至于到今天能活到70-80，已经被看作是高寿了。其实如果和人类的祖先相比较，只能说是短命，或者可以算是夭折。人类祖先都能活到几百岁，甚至近千岁，这一事实也带给我们现代人类极大的启示，使我们知道现代人类在延年益寿方面还有着相当的潜力和可能。有关专家指出，现代人类仍然有可能争取活到100岁以上。中国古代秦始皇一心想要寻找长生不老的丹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已经丧失了永生，成了必死的罪人，生老病死已经成为人生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是我们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可能推迟、延缓衰老病死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有延年益寿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在饮食上加以改良和节制，尽量采用素食，注意均衡营养，戒绝烟酒和不洁的肉食，不喝咖啡和茶，在身体上加以锻炼，在生活上注意节制，能保持足够的睡眠，能凡事信靠上帝，保持平安喜乐的心，我们就能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至于长生不老的丹方，虽然在人间不可能找到，但是上帝却已经赐给我们永生的救恩，远比长生不老更为宝贵。因为上帝已经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差遣他在19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舍命赎罪，使一切愿意信靠救主、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和拯救的人都能承受永生。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主耶稣也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11:25-26。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使徒彼得面对五旬节的听众也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38-39。圣经上还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关于人类始祖的堕落，现在再来研究第四个事例，关于人类始祖的堕落。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以后，曾经给予他们一个爱心的考验，因为上帝极其疼爱他们，不但为他们创造了奇妙的天地万物，而又为他们预备了美丽的伊甸乐园。上帝既是这样一心爱他们如同子女，也希望他们能爱上帝，把上帝看为天父。因此上帝就给了他们一个爱心的考验，看看他们是否肯听从上帝的话。如果他们能够一心爱上帝，遵守上帝的吩咐，他们爱上帝的心就必能不断的增进，从而能得蒙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永恒无限的宏恩和大爱。上帝当时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原文是知善知恶，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惜他们后来在魔鬼的欺骗引诱下，竟然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当时魔鬼曾经附在一条蛇的身上，借着蛇说话，诱骗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又借着夏娃诱惑她的丈夫亚当吃了禁果，终于使他们犯罪堕落，失去了身披的荣光，丧失了永远的生命，并且被赶出了伊甸乐园。关于这些事情，过去曾经被某些不信的人看为神话故事，但是现在也已经被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证明是事实了。例如，许多古巴比伦的碑文上都提到有一棵生命树，这树原是人可以接近的，不过后来因为有一个邪灵借着蛇的形象显现诱惑了人，实际上应当说是邪灵附在蛇的身上引诱了人，于是人就从那里被赶出去了，而且因为有基路伯把守，所以人不能再回到那里去。以上选自圣经手册61页。还有，有些古巴比伦的碑文说，离以利都不远有一个园子，园中有一棵神秘的圣树，就是生命树，是诸神所栽种的，树的根很深，它的枝头通天，有守卫的灵来保护，所以人不能进入其中。 和亚伯拉罕同时代的拉萨王亚略就自称是以利都圣树神明之言的执行者。圣经手册59页。另外有两块古印似乎正好把创世纪里所讲的事描画了下来，一块是试探印，是从古巴比伦的泥板中发现的，现在陈列在英国博物院里。这印很清楚地可以看得出来是指伊甸园的事，当中是一棵树，右边坐着一个男人，左边坐着一个女人，正在摘树上的果子，在女人的背后还有一条蛇直直地站着，好像在和她窃窃私语。另一个是亚当夏娃印，在尼尼微北边18公里的提坡高拉，宾雪文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斯培瑟博士曾于1932年在第8层坑道里发现了一块古印，据他推算，这印大约是主前3500年的时候的遗物，看样子很像是亚当与夏娃，一个赤身的男人与一个赤身的女人垂头丧气似的走着路，后面还跟着一条蛇。这印是刻在石头上的，直径大约1寸，现在陈列在费城的大学博物馆里。这些古代历史的资料乃是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被人刻在石头和泥板上的，然而因着历史的风尘，他们被掩埋了起来，如今却终于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从这些资料中明显可以看出，创世纪里的几件大事乃是深深地铭刻在初民的记忆中。圣经手册62至63页。除了上述这些碑文石刻之外，世界上各古老民族有关人类始祖堕落情况的传说也都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信。例如波斯传说，我们的始祖原是天真快活而善良的，在那邪灵借着蛇的形象显现以前，他们一直是住在一个栽着一棵生命树的园子里。这个传说可能是从雅弗传下来的，就好像希伯来人的传说是从闪传下来的一样。印度传说，在原始时代，人没有邪恶，也没有疾病，而且活的年龄也大，凡他所想望的，他都能得到。希腊传说，初民在黄金时代原是赤身露体的，没有邪恶，也没有烦恼，他们与诸神之间有着一种不间断的交通，地上也天然地为他们生出果实来。中国传说，有一个时期，粟民苍廪充实，与鸟兽和睦同处，人人都是快乐得很。蒙古人、西藏人也有同样的传说。条顿族传说，初民乃是过着一种永恒宴乐的生活。每一个野蛮民族都传说有过一个比较文明的时代。伊甸园的事最初一定是亚当讲给马土撒拉的，马土撒拉讲给挪亚，再由挪亚传给他的众子。不过这是在以后的各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出了偏差，于是就变得彼此各不相同了。然而这些传说流传范围如此广大，影响如此深远，岂不是证明了他们是由同一个原始事实而来的吗？圣经手册63页。是的，圣经上所记载的人类堕落的事实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也回答了某些人常有的一个疑问：当人们看到世界上充满了罪恶、 败坏、凶杀、强暴、战争以及生老病死的痛苦、天灾人祸的惨况，通常会发出疑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人在世上活受罪呢？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的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那时我们的始祖没有任何一点罪恶，个人充满了圣洁、仁爱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远不死的生命。只是可惜，后来人类始祖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违反了上帝的禁令而犯罪堕落，丧失了永远的生命，成为必死的罪人。从此，罪恶、败坏、祸患、痛苦、疾病、死亡才一同进入了人间。也曾有人发生疑问，上帝创造的人在本性上不是尽善尽美的吗？怎么会违反上帝的命令犯罪呢？上帝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在本性上不可能犯罪败坏堕落的人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当然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不可能违命犯罪、只可能顺命行义的人。但是让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完全按照创造主赋予他们的本性本能而生活行事，丝毫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自主的选择权，更谈不上有任何思想品德的价值。例如蚂蚁，从表面上看来，虽然都能够为集体储运食物而忘我劳动，蜜蜂也都能为群体生存而辛勤采蜜，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们天赋本能的一种表现，并不是由于他们有着什么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然而上帝创造的人类却不是这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像上帝一样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具有绝对自由的意志和选择权。人可以辜负上帝的大爱而故意犯罪背叛他，也可以接受他大爱的吸引而甘心乐意地永远行义忠顺于他，一切都在于人的自主的选择和决定，人生的严肃责任和品德的崇高价值正在于此。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万物之灵，而远超乎当初一切动物的善良本性本能之上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也许有人还要问，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有没有采取什么挽救人类的措施呢？是的，已经采取了。其实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本来是应当立即灭亡的，但是无限慈爱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之所以犯罪堕落，也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于是上帝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慈爱的，而也是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让他降生为人，做我们的救主，并最后为我们舍命赎罪，惨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虽然复活升天，又回到上帝宝座的右边，然而基督将被永远赐给人类，他将要永远在他的神性之外 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也将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在一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四章一至三节、十七章二十四节。因此，上帝如果要救赎人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无限重大的，甚至使上帝也感到痛苦难堪。然而感谢上帝，最终由于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基督主动为我们代求，并甘心乐意的不惜为我们做出任何牺牲来拯救我们。于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就正式决定了，并立刻向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宣布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愿我们每一位被上帝大爱、基督牺牲所感动的人，都能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为我们成就的永生的救恩吧，并也要将主的救恩传扬给万民听。关于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现在再来研究第五个事例，关于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的毁灭。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由于犯罪作恶，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以至于上帝最后不得不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他们。创世纪十九章。过去那些不信上帝、批评圣经的人，常常将这一记载看作是神话故事加以嘲笑，但是他们的嘲笑声忽然停止了，因为在1931年，考古学家经过广泛和仔细的探寻之后，宣称已经在死海南端浅水区附近找到了这两个古代城市的遗址，并且证明他们当初确实是被硫磺与火所毁灭的。原来那个地区储藏着大量的硫磺与石漆，石漆也就是沥青，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当时死海南端突然发生类似地震和火山爆发的情形，将满含着硫磺、沥青燃烧着的地层喷向天空，然后又洒落在这个城市上，正如从天降下硫磺与火一样。有一位作者提到，从那些证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座城市曾遭遇过可怕的烧灭。这一个证据中显出，在该处曾有猛烈地震夹着硫磺火如雨降下，明显的可以看出该处曾遭遇极其强烈的热度，致使物质化为气体，由这幽闭之气的爆发而毁灭。另外证据的发现是，一个大岩石的岩坑上有灌满了硫磺、沥青和石油等的淤积物，这何等强而有力地证明了创世纪十四章十节中的记载，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以上选自海尼斯所著的《上帝的圣经》167页。另一位作者凯尔还提到，在阿兹多玛，也就是索多玛山的山下，有一个150尺厚的岩层，当时有火红的盐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所以按字面说，也实在是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了下来。圣经手册上还提到，罗德的妻子因为整个被天上落下了的盐包了起来，所以他就成了一根盐柱。现在死海南端还有许多盐柱，他们一直都被称为罗德之妻。圣经手册97页。从以上考古学的发掘证明，圣经的古老记载是何等的真实可靠。因为圣经并不是什么神话故事书，而却是在圣灵启示下的神圣著述。正如圣经本身所做的宣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节。从这次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市居民被烈火毁灭的事上，也可以让世人和上帝子民得到严肃的警告。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慈爱的上帝，而也是公义的上帝，他必定要施行赏善罚恶的审判。俗语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今未报，时候未到，这一说法还是符合圣经教训的。我们的上帝虽然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对一切拒不悔改的罪人，最后还是要施行审判和毁灭的。正如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居民所遭受的毁灭。我们所信奉的上帝曾经在摩西面前宣告自己神圣的品德，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34:6-7。这里所说的追讨子女的罪，并不是说父亲的罪要由子女承担，因为上帝在圣经中明说，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果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20。这里所说的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指由于先天父亲罪恶败坏本性的遗传，和后天不良教育和榜样的影响，常常为子女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是子女随从父亲去作恶。例如被毁灭的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况就是这样。看创世纪19:4。因此一同遭受烈火的毁灭。但是另一方面，上帝也向我们发出了奇妙的应许，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6。关于亚述军兵的毁灭，最后再来研究第六个事例，关于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杀灭185,000个亚述军兵的神迹。圣经上曾记载，某一次亚述王希拿基利带领大军攻取犹大许多城，并且要毁灭耶路撒冷，还曾经当众辱骂上帝。西西家王哀求上帝拯救，上帝就寄先知以赛亚去安慰他， 并答应予以救护。就在当天夜里，上帝派了一位天使到亚述营中，杀灭了185,000人。希拿基利早上起来后，发现营中尽是尸体，立即拔营逃回本国，后来被他的儿子杀死。列王记下18-19章。关于这一件事，也曾经被那些批评圣经的不信派看作是荒诞的神话而加以嘲笑。可是他们的嘲笑也突然销声匿迹了，因为考古学家已经从古代尼尼微城废墟下挖出了一根六角柱的石碑，碑文正好刻有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皇家历史，并且在其中证实了这件事。这根六角柱石碑已经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里斯特带回芝加哥，直到今天仍然存放在那里。六角柱碑文上记载了希拿基利的各次主要战役，包括他的攻打巴勒斯坦战役。上面提到这样一件事，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城旁遭遇奇怪的消灭。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显然是指他的军队185,000人被天使所杀的事说的。首先是年代相同，都是发生在希拿基利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期间。第二是地点相同，都是在耶路撒冷城旁。第三，说他的军队遭到奇怪的消灭，既说是消灭，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意思。既说是奇怪的消灭，也就是他不能理解他的军队灭亡的原因。因为天使杀灭人，不需要使人流血或者使人痛苦挣扎，只是使人立刻断气而死。而这种死因实在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军兵都已经死了，既不像中毒而死的，如果是中毒致死的话，必定会有痛苦挣扎的情形，也不像瘟疫而死的，如果是发生瘟疫的话，那么死之前也会有痛苦呻吟，并且死亡也会有先后，早就有人报信给他了，更没有见到被杀流血的情形，而只是安安静静的死去，这实在是令他惊奇不解。只有一点碑文上没有记载，就是他的军队死亡的人数，这也许是一种国防机密，或者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他不愿提述具体的人数。但是当时一个帝王将帅在打仗的时候率领120,000军队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圣经上记载被杀人数为185,000人也是完全可信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考古学的发现怎样奇妙地证实了圣经记载的真实可信。同时从这次上帝差派一位天使杀灭亚述军兵保护他子民的事上，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害怕。诗篇46篇1-3节。但愿我们都能信靠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归向上帝我们的天父。诗篇上勉励我们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 一无所缺。诗篇33篇12节、34篇8节、9节。